书接前文，现在这个命案呢越来越复杂。根据小偷叶谦所供，他把一颗人头扔到王家瓜地了，现在无论如何得把人头找着，没有人头这命案很难结束。所以江凡、黄茂奉命带着三班六房赶到王家瓜地，到这儿咣咣一砸门，那个王福来就是瓜地的主人把门开开了，一瞅吓了一跳，因为江凡过去拿链子把他锁上了。你叫王福来吗？
哎，正是正是。大人，我怎么？
你怎么了？我且问你，你发现你瓜地里有颗人头吗？
没有。
什么没有？你好好想想，明明在你的瓜地里，你敢瞪眼不认账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，不说实话，我告诉你，今儿得收拾收拾你，拿绳把他勒上。这玩意儿当差的嘴大呀，一打二瞎话，一上绳子他受不了。
我想想啊。
叶谦在旁边呢，王福来，你别想了，那人脑袋是我扔的，就扔到你们瓜地里了，血乎乎一颗脑袋，我不相信你没发现了。这王福来没办法，扑了扑了脑袋，
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
哎，江凡一听行，那人头你怎么处理的？
我害怕，我埋起来了。
埋在哪儿呢？马上把人头找出来。
哎，
就这样，当差的压着他，拿着锹镐到了瓜地。这瓜地也就在他房后，这王福来就光棍一个人，灶爷拴到腿肚子上，人走加班，这事儿好办。等到了瓜地了，江凡、黄茂叫他指证，埋到哪儿了？
哎呀，日子太多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想想，就这。
他用手往这一指，哇！当差的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，结果刨了有四尺多深，什么也没有。江凡一瞪眼睛，你是不是涮我们？哎？怎么没有呢？究竟埋在哪儿了？
哎呦，我怎么忘了？哎，这对了，在这边。
当差的动手，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，也能有四尺多深，依然一无所获。江凡急了，给这王福来呱呱俩嘴巴子，你瞪眼胡说八道，到底埋哪儿了？
哎呦，我是想不准了，我再想想。
咱这么说吧，他指证了四五个地方没有。叶谦也冒汗了，叶谦一合计，我是扔到这边了，王福来不可能发现不了啊，他妈这小子怎么瞪眼不说实话呢？又经过一阵逼问，最后他指证个地方，
对了，这回错不了了，就这。
哇，江凡瞪着眼睛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回再挖不出来，扒你的皮！厅堂五四一伸手，挖了也就二尺多深，结果发现个油布包，把油布包打开一看，一颗人头。这颗人头啊，都有点干巴了，但是五官相貌依然清晰可辨。脑袋挖出来不算，在旁边还有一具尸体埋在阴坑里了。这具尸体脸朝下，后脑勺朝天，多多少少有点腐烂，但是看得挺清，后脑勺有个窟窿。
这
怎么回事？
我也不知道。
行了行了，带回衙门审问。现在又出来个插头，明明找人头，又发现一具尸体，你说这玩意儿麻烦吗？ 把这王福来带回县衙门。江凡、黄茂向知县大老爷禀明经过，包世荣就一皱眉，看来这案子太复杂了，牵扯着好几条人命啊！马上升堂，带上王福来，叶谦也在旁边跪着。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：“你叫王福来吗？”“
哎，正是小人。”“
干什么的？”“
种瓜的。”“
我且问你，这人头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这具尸体又是谁？同埋在一个坑里，你要说你不知道，纯属瞪眼骗人，还不从实供来。”两边当差的把木棒往地上一蹲，咚咚咚，说唰，怎么了？唰，这王福来吓得浑身立抖，汗珠子淌下来了。
小人，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。
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原来啊，叶谦这小子没说瞎话，他为了报复，觉着这王福来不够意思，我偷你几个瓜，你就把我抓住狠狠判揍了一顿，值当的嘛，几个瓜能值几个钱儿？为了出这口气，他把偷的那颗人头扔到瓜地里了。一开始啊，王福来不知道，等第二天起来洗洗脸，到后边看看地，结果正看着呢，发现这人头了，可把他吓坏了，一头血丝呼啦的，一颗脑袋呲牙咧嘴的，他能不害怕吗？他就琢磨着谁的脑袋怎么跑我地里头来了，有心报案他没敢，他知道衙门这事儿太多，官要问呢，怎么别人没发现你发现了呢？怎么旁人的地里头没有人头跑你地里了呢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好，越问越麻烦，这又没有证据，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，把这条人命要粘到我身上，我还好得了吗？他看看左右没人，一想算了吧，干脆我把他埋了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就在这瓜地他刨了个坑，刚想要埋这脑袋，他磕头的好朋友李三儿来了。李三儿啊，也是瓜地的，包了那么三亩地种西瓜和香瓜，跟他是邻居。这个李三儿也是光棍汉一个人，平常俩人在一起喝酒啊吃饭呢、啊、有时候他就上这串门来，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李三儿来了，一看有个坑，这布里头包着个脑袋，李三儿就问我这谁的脑袋，怎么回事？王福来有点害怕，就胡说八道，我也不知道这地里头种瓜怎么种出个脑袋来，所以我想把它埋了。我说哥，你可不能胡说八道。李三儿把眼睛一瞪，什么胡说八道？没听说地里长脑袋的，肯定你背着我不知道，图财害命啊！哎，你把身子弄哪儿去了？你想把这事就藏着盖着就拉倒啊？那可不行。要不说李三儿这小子也不是东西，品质恶劣，想要讹这王福来一下，那意思我得要多少钱？你给了我这个钱就算拉倒，不借我到公堂告你去。本来王福来就胆小，听这一说就更害怕了，拿钱又拿不出来，情急之下他就想这左道了。他告诉李三儿：“那行，我给你钱，买你个嘴严，只要你不说就行。”趁着李三儿没注意，王福来把铲地的那锄头拿起来了，对准李三儿的后脑勺，梆就一锄头，这一下打了个万朵桃花开。这李三儿哽了一声，栽到坑里头。就这样，王福来把一颗人头还李三的尸体就埋在这坑里了。 由于这李三也是外地来的人，按现在新词儿说呢，也没有户籍，也没有户口，也是逃荒过来的，所以也没人追问，也没人上告，这人失踪了就算失踪了。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王福来就认为这没事了，哪知道今天犯了案了，把他带上公堂，三推六问，他一害怕把实情说了，他不说也不行啊，铁证如山。闹了半天他也是杀人犯，当堂把他压下去，然后检查这人头，一看是男人的脑袋，跟叶谦所供一点不差。究竟这颗人头属于谁的呢？包世荣马上让仵作查清此事。仵作那地下室里头还停着无头的尸体呢，把这颗脑袋跟那尸身一对，严丝合缝。这尸体就是从韩瑞龙他们家桌子底下刨出来那个，哎，这回对上茬了，证明死者就是这人。那么叶谦供了，这人头是从韩百万韩大户家里偷出来的，韩大户绝难逃脱干系啊。包世荣马上撒出飞枪火票，把韩大户逮捕归案。这韩大户是个老头子，一带上公堂来，两条腿发软了，跪到堂上就动不了地方了。包世荣一问他怎么回事，有具尸体叫你辨认，你看看吧。不用看，韩大户就说了实话了，
哎呀，小人罪该万死啊，这是我外甥啊，我把我外甥给杀了啊，当舅舅的杀外甥，为什么？
韩大户说了，说我这个外甥啊，去年到我们家来串门，就住到我们家了，他随身带着一宗宝物，这宝物叫珍珠山，价值连城，是他祖上留下来的，我呢就管他要这珍珠山，我也不白要，想给他俩钱就算了，可我外甥说什么也不干，就这么样我们俩计较起来了。我为了得到珍珠山，所以我在酒里头搁了点迷魂药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就喝了，喝完了就失去知觉，就这么的，我拿刀就把他脑袋剁下来了，多年之后呢，珍珠山也归了我了。我想这是脑袋跟身子怎么办呢？我呢连夜之间就把他这尸体就搬到空房里去了，就是韩瑞龙他们娘俩住的那空房，我寻思那也没人住，还能犯得了案吗？就埋在那八仙桌底下了。为了掩人耳目呢，在尸体的上边还放了一箱子假金子假银子。我之说呀，这案子犯不了，那房子就一直那么空着，那个人脑袋呢我拿油布包上，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了。我琢磨着第二天把这人脑袋扔到哪儿去，只要失手两分就难以破案，谁知那天晚上闹贼，小箱子不翼而飞，箱子让人偷去了，我吓得也不敢找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，真行，看来这回这案子有了眉目了。就这样，韩大户被判死刑，押入死囚牢，珍珠山也充了公了，看来这条命案是结束了。但是此案还没有彻底结束，韩瑞龙所供买羊头，结果买了一个女子的人头，究竟这身子在什么地方，跟正途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，看来韩瑞龙所说是事实啊。 哎，包世荣啊，把那叶谦叫到自己的房里头，对他还很好，让叶谦吃饱了喝足了，给帮个忙，就向他了解情况。这叶谦啊，受宠若惊啊，一个要饭的穷孩子，知县大老爷如此看重，还表扬自己，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包世荣就说：“叶谦啊，没你的事儿，你掏是不对，为穷困所迫，情有可原。这次破案，你立了大功，官府还得奖赏你啊！你放心，但你帮忙帮到底。我且问你，这个郑屠户这人怎么样？为人如何？你清楚不？大人，你要叫我说实话，这小子万不是东西，实心才黑呀。你要问到这儿，我再向您提供一个情况。由于我是小偷，谁有钱我偷谁。我听说郑屠也是光棍一个人，没事就养女人，我就想偷他。数日前有天晚上我到他家了，我发现屋里有男女说话的声音，我还听了半天床根，我再听明白，不知道他在哪儿骗了个女子，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。但那次我没得手，是没偷着。过了两天我又去了，我就发现里头有男女争吵之声，好像郑屠打那个女人，那女人就骂他，喊了两声没声了，紧跟着灯光就灭了。我一看这都没睡觉，我也没法下手，所以我又没得手。我就知道这么些事儿，我就知道郑屠这小子不是个稳当钱，肯定不是个好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吧。第二天，包世荣发下飞迁，把郑屠找来了。因为这个事儿他并没有完呢，韩世荣一直供出是从他这买出的人头，他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但一问，这郑屠撇嘴钢牙，一口咬定我卖的是羊头，我没卖过人头。你就打他，他也不说实话。后来包世荣没办法了，这边扣着郑屠，那面派人搜查，搜这表面什么也没搜出来。他们吸收经验，开始拿着锹镐挖，挖到猪圈边上，哎，各位你们看这是什么？突然发现一根飘带，就是女人呢系的那个袋子，一拽那头，那头在地里头埋着，在这挖，往下挖了不到三尺深，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。这回弄清楚了，让仵作过来一检查，韩瑞龙买的那颗女人头跟这具女尸完全吻合，从郑屠户家里取出来的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郑屠户一看也傻了眼了，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。闹了半天呢，这郑屠真不是个好人，叶谦所说一点不假。您说他一个人他干嘛？家口又不在这儿，他经常玩弄女人，拐骗年轻的女子。这个女人呢，就是花了两吊钱骗到家里的。一开始说求这女人给帮忙做个饭洗个衣服，到了晚上他要强行无礼，遭到这女人的拒绝。郑屠不甘心呢，第二次逼奸，女人不答应，两人骂起来了，也就是叶谦听着干仗的那一次。郑屠户没达到目的，他不甘心呢，第三次逼奸，这女人坚决不答应，而且拼命的反抗。郑屠一着急使刀，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。刚剁下人头来，韩瑞龙 来买羊头来的，外头一砸这栅板，把他吓得把灯吹灭了。他寻思一会儿就不敲了，哪知道韩瑞龙敲起来没完了，他心忙一乱呢。一问说买羊头，他哪来的羊头啊？当时啊，他也是迷糊了，吓得不知所措，就用包袱皮把这女子的人头包着，从那小窗户递出去了。正图想什么呢？哎，出门我就不认账，你这人脑袋爱怎么消化怎么消化，跟我没关系。然后他又动手在猪圈的旁边挖了个坑，把眉头的尸体给掩埋了。后来果然带到公堂，那陈的老爷三推六问，问了个胡了八图。正图一口咬定我没卖过人头，你又提供不出别的证据来，只好把他假释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认为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。没想到遇上个极其认真的包世荣，穷追不舍呀，最后把他抠出来了。他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，至此几条命案都圆上了。包世荣高兴啊，这天升座大堂，吩咐一声点鼓升堂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鼓声一响，包世荣正式升堂。厅堂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，都知道玉面小老包从来没正式升过堂，谁不想开开眼看一看呢？所以大堂口下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包世荣居中而坐，开始处理此案。正屠户杀生害命，想要移花接木陷害旁人，论罪当斩，判处死刑。韩大户韩百万图财害命，论理当斩，判处死刑。瓜地的王福来因为畏罪打死人命，判处死刑。把这些杀人的凶犯投入死牢，等着秋天处决，要申报上级批准。叶谦儿虽然偷盗东西，国法也不容，但是有立功赎罪的表现，协助官府破了案，当堂奖赏20两纹银。再说韩瑞龙，娘儿两个被屈含冤呐，冤沉海底呀，压了那么长时间，所以大人判定当堂无罪释放。由于他们受了不少的刑，也受了不少的委屈，给了纹银30两，娘儿两个千恩万谢下堂了。下边围观的老百姓掌声如雷，好清官，真是好清官。